重视门徒训练啊，成为一个培育门徒的教会。上个礼拜呢，何传道已经讲到如何做门徒训练，啊，那今天呢，让我们一同来思考何为门徒，好吗？做主耶稣的门徒是意味着跟随耶稣的人，跟随基督的人，是耶稣门下的学生。换句话说呢，门徒就是跟随耶稣，学习耶稣，并且遵行和传承耶稣教训的人。因此呢，门徒之所以为门徒，乃在于跟随耶稣，跟随基督，是传承耶稣基督的生命以及生活方式。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应该跟非基督徒不一样啊！今天启示录十四章一节，约翰看见羔羊与十四万四千人同在哪里？锡安山上，锡安山上，这十四万四千人是历世历代所有的圣徒，神的百姓，是跟随基督的门徒，羔羊基督耶稣和十四万四千人得胜的站在锡安山上。请问在先知传统中，锡安代表什么？锡安山代表什么？啊，很高兴今天看到小丽，我坐在那里，感谢主。啊，在先知传统中，锡安不仅代表圣殿山，圣殿在哪里啊？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哪里啊？锡安山上。啊，还记得了哈，更是弥赛亚拯救他的百姓，并将他们造聚在他面前的地点，这些得胜的十四万四千人，第一个的特征，请问他们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刚刚韩弟兄念过，哎，是的，他们的额上有什么？有印记，有印记。我是超级喜欢啊买书看书的人哈，我看黄牧师一样，我看做传道的都是书啊，家里都是书哈。我每一次买书呢，我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书上写个 K， 前面写 K 哈，或者是那个书的那个旁边写 K。大家可以猜 K 是什么吗？Kim K I M Kim， 我就把它 K 啪很大声，那个 permanent 笔把它写下来，意思是什么？这本书是我的，Kim 的啊！哇，这些十四万四千人额上都有神和羔羊的名，表示他们是属于谁的？属于神的，属于羔羊的，羔羊耶稣的。启示录有时候会提及有些印记，或者呢名字在人的额上，啊，以表明这些人是属谁的。在大难灾难当中呢，所有属兽的人，哎，原来属兽的、属撒旦的也有印记耶。还记得撒旦的印记是几号吗？哦。六六六，啊，所以呢，那在额上有神和主耶稣名字的这十四万四千人，也可以被人一眼看出他们是属神的、属羔羊耶稣基督的人，也就是他们是一群跟随羔羊、跟随基督的人。 那么这些跟随基督的人有哪一些特质呢？我们今天要思考一下。是同声，同声。这群144,000人的特征就是他们都是同声。好，圣经说没有障过女生的，意思就是说他们都是对主忠诚的人，不是没有结过婚，或者不是这个意思啊，有属灵的含义。处女同身在旧约中是用来形容谁呢？还记得吗？可能好像今年12月就开旧约课啊，这可以可能更多的研究旧约课，旧约啊，在旧约里面啊，处女同身都是形容神的选民。哦，那神是谁啊？新郎。神的选民呢？新娘子。啊，人对神不忠，拜偶像，圣经怎么表达这种的行为？对，犯奸淫，用淫乱啊来做比喻。为什么神的百姓是神的新娘子，神是新郎啊？所以他没有保持童身，就是拜偶像，都叫淫乱啊。人对神啊，在新约中会以教会比喻做什么？同样的，基督的心腹哦，新娘子，心腹呢必须保持贞洁，露体没有污秽啊。因此呢，这144,000人就是向他们的主一直忠贞，跟随主到底，以自己的身子荣耀神的家婚啊。如果一对夫妻，有一方若对配偶不忠贞，那就很难同行了，对吗？当亚当第一次看到夏娃的时候，便出口成章，他一句话就是什么赞美的话。他怎么赞美他太太啊？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哇，可以称她为女人啊。我们当中有没有结婚20多年的？5，1、2、3、4、5位了，6，50年了，哇，50年都有，哇，如果20多年了，50年了哈，像是不是像以前蜜月时期一样，很多话可讲啊？哦，是哦，哦，不错，模仿不起。我记得我们在约会的时候呢，杨牧师每一天打电话，每一天，那每一天讲话2到3个小时。哦，结果那个神学院，他那个时候读神学院嘛，神学院的电话都是被他占了，神学院只有2个那个公共电话。一个都被他占了，一占就2、3个小时。同学气得告到学校。后来院长说：“到底谁啊？他想认识我，有这么大的魅力。”啊，知道吗？我们结婚26年了哈，现在不要说1个小时了。好像5分钟都困难。我们只是说很简单的，嗯，好，好了，做完了，哎，好了，很简单的。哦，难得只有礼拜一啊，稍微啊约会一下，不然就没什么时间了。亚当以前这么赞美太太，啊，然而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会发现啊， 变掉的爱情与婚姻比比皆是，哦，你知道吗？圣经很清楚提醒我们对婚姻与性关系的忠贞是神百姓的核心价值之一，所以很看重。好，那么什么叫做拜偶像？啊，就是爱世上的人事物胜过爱人、爱神。好，那就是拜偶像。其实圣经不断的提醒我们，贪婪就是什么？拜偶像，不是去庙里拜拜才是拜偶像。只要你贪婪，就是圣经明说，就是打拜偶像。圣经清楚指出，马门，也就是金钱财富，会成为人所敬奉的对象。你知道吗？圣经里面这个马门，英文是什么？Money， 这些爽快的写 money， 这个 money 前面的 M 是什么 ？Capital M， 不是小写啊，它是带有名词，表达什么？带有神的地位，钱有神的地位，所以人把 money 当作神来拜。甚至为他牺牲自己的健康、生命。所以呢，因此主耶稣不断的警戒他的门徒：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圣经不断的提出。金钱财富与侍奉神有对立的情形，因此跟随基督就是对基督耶稣忠贞，过圣洁的生活，过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那第二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跟随。跟随这一群人另一个特色就是跟随。你若要与主同行，就必须要紧紧的跟随着羔羊，无论往那里去，他们都跟随他。基督领导，他们只管怎么样跟随。他们与神和羔羊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什么主与门徒的关系。因此跟随就是主做主门徒的核心要件。然而做主门徒还包括了受苦与死亡，因此主耶稣呼召门徒说，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换句话说，跟随是包括了遵循耶稣的命令以及传扬他的旨意，包括为主受苦。跟随耶稣的意思，就是要学像耶稣，一直在生活中遵从主的教训，活出耶稣的生命。不过爱人的生命和跟随主耶稣同样是一种不断学习的过程，不是一下子可以达到的。在人际关系中的跟随是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在人际关系中的跟随就是什么？陪伴。陪伴，而陪伴是人与人之间很重要的功课，特别是跟家人之间的相处更是重要。然而在现代的社会中，陪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很多人为了陪孩子，妻子则留在北美 照顾孩子，而丈夫则在中国工作，一年才几次团聚，这种情形是比比皆是的。如此就很难建立彼此之间的造就与扶持，也就很难有彼此的包容与相爱。你常常分开生活啊，生活习惯、价值观都会慢慢不一样。同样的，信仰生活最基本、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跟随主，与主同行。跟随主就是意味着要在心理上、概念上、价值以及信仰体系上与主认同，也就是说要在生活习惯中活出基督来。当我们能了解到神的喜好与厌恶，越来越像他的时候呢，那就是跟随主的明证。跟随主也是如此，我们要的是主耶稣与我们同在，而不是老要求主给我们什么礼物，如金钱、名利等等。基督徒在不同的灵宠中会追求不同的东西，我们也会因着所得到的恩典，如病得医治啊、考试顺利啊等等，向神感恩，也有人因此而信了主。但随着我们灵敏不断的增长，我们所追求的也会有所不同。纵使我们遇到逆境，纵使我们所求的不能成就，我们仍然会追求主的同在，仍然会这样祷告，愿主的旨意成全。这才是门徒的生命。第三，被买赎而归于神和羔羊的初熟果子。在旧约中，初熟果子就是指要献给神的第一批收成，同时也是收成中最好的一部分。这群跟随主的144,000人是从人间买来做出手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的人。出手的果子的希腊文原文是指献给神的象征性的祭物，换句话说，他们是把自己献给神，只单单属于神和羔羊的人。因此呢，跟随主是意味着献上自己归神所有的意思。不要忘记，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是属神的。那么我们应如何在生活中跟随基督，过一个与主同行的生活呢？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怜悯的心，与主同行。好，让我们一起来念弥迦书6:8，请。
是谁呢？耶和华也只是以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那么什么叫做行公义？简单来说，就是要在生活中不要放大别人的缺点，并且学习以公义来约束自己。当我听到抱怨的话时，最常听到的抱怨话就是每一次都怎么样怎么样，对吗？这种用语例如 有位太太呢，经常抱怨先生，每一次都不倒垃圾，不倒垃圾啊。但先生却反驳地说，哪有每次啊，十次中有七次好而已这就是在论断别人的时候，无形中放大别人的缺点。如此人与人的关系就会怎么样，对立起来。有一天呢，有位基督徒啊去探访一位病人啊，一位夫人生病了哈，住医院啊。那位病人的女儿向这位基督徒抱怨哥哥跟嫂嫂多么的不孝，竟然吵着要搬出去到外面住。这位做女儿的说，若不是这样哈，母亲怎么会气得生病呢？他们谈了很久。后来呢，这位基督徒就问这位做女儿的哈，请问你结婚了吗？他说结婚了。又问有没有婆婆住在一起啊？他说没有啊。这位基督徒又问，你婆婆会不会要求你先生回去住啊？他回答说，会啊，我先生常跟我说要搬出去住，但我坚持不肯，那都不习惯，都不自由。这种常用公义之道苛责别人，却不肯用公义之道来约束自己行为的实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多么普遍的现象。上帝要求他的子民能履行公义，要成为以公义来约束自己行为的人。第二就是好怜悯。好怜悯的原文是 hesed 的旨意就是良善慈爱，它是希伯来文。吕正中译本把怜悯翻译成坚贞，就业有许多地方用这个词，是神与百姓立约的慈爱，是特别的慈爱。慈爱的意思是指人与人之间的良善及履行契约的忠诚，或指神对人盟约上的忠诚与委身，叫什么？慈爱 hesed。 因此吕正中一本翻好怜悯为爱坚贞。简单的说， hesed 这个字义啊，含着盟约性的委身，就是弥迦书六章三到五节所提及的耶和华公义的作为。耶和华不只是一次性的拯救，而是不断的拯救，是维生的拯救之爱。这种不放弃的爱就叫做慈爱。另一种意思就是恩待之意，恩待。当两个探子进入耶利哥，受谁的接待啊？对，妓女啊，喇合接待他们啊。这个时候不是那个耶利哥城的军队要找他们吗？喇合呢，不但把他们隐藏起来，而且怎么样，释放了他们。喇合对那些探子说：“我今日恩待你们。”神使你们占领这地的时候，你们也要恩待我。这里的恩待就是怜悯这个字 ，hesed 慈爱这个字。可见好怜悯或慈爱这个字有特别的意思， 这 不单是怜悯可怜的意思，更是恩待的意思。即你老何不是可怜探子，而是看见神与百姓同在，所以呢，他愿意把自己与百姓连在一起，与他们站在同样的地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要有同情认同的心，让我们彼此之间有这种亲密的关系，恩待的关系。今天我们要注重怜悯，这并不是看见别人可怜，因为觉得自己至少比他好一点，而是我与他是站在同样的地位，因此我要完全认同他，如此才有恩待的可能。在生活中，我们往往看见怜悯天涯海角的人似乎比较容易啊，哪些哪里很远的地方地震了，我们很愿意奉献为他们祷告，但对于身边亲近的人却难度较高是不是啊？这可能是因为家人与同事每天都相处在一起啊，比较容易看到对方的什么缺点啊，因此呢，想要可怜对方一下子也可怜不起来但圣经中的好怜悯就是指怜悯那些自己不喜欢的人。倘若基督徒每一天都能为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祷告，先是为他的优点献上感谢，然后求神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如此就能做到神对我们好怜悯的要求了。简单的说，好怜悯的关键就是愿意学像耶稣以恩待人。有一个主人啊，请了一位客人来吃饭，这个主人是一位基督徒，因此呢，他们在开动吃饭之前呢，主人就先做谢饭祷告。这个时候客人就讥笑他说要感谢就要感谢农夫啊，或者你太太啊，怎么会感谢上帝呢为此之故呢，他们就争执了起来他们辩论了许久，最后呢，很生气的主人呢把这个客人给赶走了，因为那个客人啊亵渎神了。到了晚上祷告的时候，主人对神说，主啊，我为你大发热心，今天有一位无神论者在亵渎你，因此呢我就把他赶走了。这时神对这位主人说，他经常这样辱骂我，但我这30年来从未使他吃不饱，他只骂你一次，你却使他饿着肚子走。弟兄姊妹，我们是否愿意学习学像耶稣，以基督的心为心，恩待不可爱的人呢？第三，纯谦卑的心。真正的谦卑，乃是能认识到自己对神完全顺服的心，并不是盲目的谦卑和小看自己。 谦卑就是从神的眼光看自己，如此就能发现世上没有一位优秀的人，只有蒙恩的人。谦卑就是从神的眼光看别人，因此就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失败品，每一个人都有值得效法与学习的对象。因此纯谦卑的心，其关键就是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有个姐妹啊，在航空公司，那些中华航空公司上班，她是很有势的，个子高高很漂亮的。当她信主之后呢，就发现啊，教会有些人啊真没素养，因此呢她经常会指正人家的错，也常认为只有她一直在忍耐别人。后来等他信主久了，也当上了执事，属灵上也成长了许多，才赫然发现不是他在忍耐别人，而是弟兄姐妹在忍耐他。他没有认识到自己，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脾气，因着主他才慢慢的了解到，主是要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别人，是要看我们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第四，与神同行。谦卑最重要的意思就是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原文就是神有权做主的意思。神，我与神同行并不表示我与神有同等的地位，主做什么我就跟着做什么，主走到哪里我就跟着他到哪里。与主同行这句话显示出了我们应有的真正谦卑和顺服是什么？我们只不过是跟着神去做，一切的决定都要发自于他。阿摩斯书第三章二节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与神同行，就是要与神同心。与神同心的唯一方法，就是要让我们顺服神的心意。唯有如此，与神同行的心，才叫做真正的谦卑。这就是启示录所讲的跟随的含义。简单归纳一下，与主同行跟随基督的生命与生活，就是行公义，只对事公平正直，好怜悯，只对人存怜悯的心。第三，纯谦卑的心，只对己不自大。与你的神同行，只时刻以神为念。神向我们索要的乃是他如何对待我们，我们也应当如何对待别人。这是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四大原则：对事公义，对人怜悯，对己虚心，对神同行。有位年轻人和信奉的妻子经常吵架，他很懊悔，埋怨自己当初出 当初结婚的时候看走了眼，他觉得日子这么难过，实在没有意思，决定呢征求父亲的意见后呢和妻子离婚。父亲呢听完他的埋怨及诉苦之后呢，问他：儿子，你的妻子有优点吗？年轻人抱怨说：结婚前有，现在没有了。你在他心目中有优点吗？年轻人迟疑地说：好像也是结婚前有，现在没有了。父亲说：哎，你比我强呢，我结婚前不知道你母亲的优点是什么。年轻人抬头望瞭望他的父亲，想说什么又最终咽了下去。父亲走到屋外，拿起一块瓦片，又拿起一团棉花来问他：他们谁更硬一些？年轻人不知道父亲想干什么，说：这还用问吗？当然是瓦片硬咯。父亲把瓦片跟棉花举到同样高度，然后松开手，只见瓦片落地后被摔得四分五裂，棉花呢则轻飘飘的落了下来。父亲问他：为什么硬的碎了而软的丝毫未损？年轻人想了想说：暖得很轻啊，所以丝毫未损。父亲拍拍他的肩膀，生气地说：孩子，你应该像棉花一样谦卑下来，不伤害别人，也不伤害自己，而不是像瓦片一样有棱有角，为人则病，为硬而碎，伤害了他人，也伤害了自己。我一辈子只明白一个道理：承认一个人的优点，会让自己温暖。只盯住别人的缺点，一生伤害的会是自己。你应该学习棉花，可以提供温暖，可以为别人抵御风寒。一句好话可以温暖他一生，一句自私刻薄的话可以让他记恨你一辈子，也会葬送掉你的婚姻。你希望我像你对待妻子一样对待你的母亲吗？这个时候年轻人说：这年轻人低下头对父亲坚决地说，然后呢默默转身走向回家的方向。圣经说的谦卑含有一种敬天爱人的意思， 就是有所谓爱神爱人的心和态度，这也是与主同行者的生活方式。圣经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可能大家都知道，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杜撒拉。以诺生马杜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将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以诺与神同行的这300年间，他不是离开群众，天天深山里面灵修祷告亲近神，他仍然在过婚姻与家庭生活，并且生儿养女，这代表着他的生活就是与神同行的生活，不论在哪里或在家中，他都能与神同行。当他与妻子或儿女起冲突的时候，他选择放下肉体的血气，而用合神心意的态度来回应，这就是与神同行。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都能做主的门徒，都能够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与主同行，并且为主活出一个对主忠贞跟随主的榜样。不仅如此，还要将自己奉献给主，而活出美好的见证，一生为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你爱我们，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门徒，跟你建立关系，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活出你的生命。主啊，求主让我们成为你的门徒，学习你的榜样，让我们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让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主的荣美。主啊，求主祝福每位弟兄姐妹，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对，我们站起来唱一个回应诗歌，献上活祭。